康熙皇帝听了方苞的话，不由哈哈大笑。哈哈哈哈，好，朕得到了，朕决心定了。方苞啊方苞，你这话说得好，说到了点子上，抵得上万两黄金呐。康熙得到了什么？他下决心要选哪位皇子为继承人？方苞和张廷玉都是聪明过人的，马上就猜出来了。可是康熙没有明说，他们俩当然不敢再问再说。今天能做到让皇上这么高兴，能定下选接班人这件大事，这两个人也算是对得起皇上的信任了。可康熙却没容他们俩松气，他快步走到方苞面前，神色严峻地说，方苞，从今天起你不必在尚书房办差了，也不要再回你的府地。这畅春园是宫中禁地，你自然不能住在这里。朕叫人为你安排一下，就在园子附近另赐你一座宅子。你每天都要待在这穹庐里，朕有空呢来向你口述遗诏，你带朕记录润色。朕不来呢，你就安心在这读书。瞧见了吗？这里的藏书多着呢，而且全是珍版秘籍。不过你要小心，不可与外观交结，如果你出了一点点差错，透出一点点口风，朕可就难以维护你了。方苞听得心惊肉跳，急忙回答说，万岁，臣只怕财力不足，难当此重任呐。康熙看也不看方苞，又走到张廷玉面前。廷玉，你的担子更重，从今天起，方苞写出来的遗诏草稿要由你来归档保管，稍有差错，祸灭九族，你明白吗？俩人扑通一声全跪下来。是，圣上放心，臣等以何族性命担保，绝不负皇上千金重托。谁知道康熙一摆手，不，这可不是千金担子万金担子的事儿，这事儿关系着大清的江山社稷，关系着朕的一生令名，你们要掂出这个分量来，也要想到从今以后你们自己也和朕一样处在至危至难之中了。朕当然要设法保护你们，不得已的时候恐怕还要采取一些非常措施，你们要心中有数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俩都有随时向朕密奏之权。好了，朕要到前边去接见大臣们了，你们俩呢留下来再商议一下怎么办好这件差事。俩人同声回答，是，臣等遵旨。康熙皇上离开穹庐来到淡宁居，他刚到门口就见八阿哥府上的太监何柱也站在那儿呢。康熙诧异地问，哎，何柱，你来干什么？何柱赶紧上前磕头，主子爷，奴才何柱请主子金安，奴才今天是进宫报信儿的，八王爷病得厉害，浑身烧得像火炭一样，打昨晚上起啊，一口水都灌不进去，还一个劲儿的说胡话叫万岁爷。八福晋瞧着是又心疼又害怕，这才打发奴才来禀奏万岁，说怕万一八爷有个好歹的，万岁爷就见不着了。何柱说的这位八福晋是蒙古科尔沁王的独生女儿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十分刁悍泼辣。康熙心里很清楚，这次他让何柱进宫，分明是借着八阿哥有病要再一次来试探，便冷冷地说，既然八阿哥病得厉害，为什么不传太医呢？ 回主子，太医瞧了，说是打摆子。康熙心中暗暗好笑，打摆子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？想到这儿，他说：何柱，回去告诉你们那位八福晋，朕这两天身子也不好，不能走动，什么时候朕有精神了，会去看八阿哥的。你告诉他，既然八阿哥有病，就不必进宫请安了，别的阿哥也让他们少去探望八阿哥，去的人多了对病人没好处。李德全，回头你上太医院去一趟，让他们给八阿哥送点金鸡纳霜丸。康熙说完，也不等他们回答，一甩手就走进了淡宁居。在皇上身边伺候的太监们也赶紧都跟进去了，竟然把何柱一个人给撂在了大门口。他思前想后，真是又妒忌又羡慕。唉，都怨当初自己昏了头，想着八阿哥能当太子呢，到了这太子身边，将来就有了出头之日了。没想到这一步走错，如今想回也回不来了。康熙皇上预料的果然不错，老八这一次借着有病叫福晋出面去请皇上，确实是为了试探，而且是一箭三雕的试探。怎么，他老八不懂规矩吗？他懂，皇子阿哥只要是封了称号，开府办差，那与皇上的关系就是君臣关系了。臣子害病，只要不是病入膏肓死到临头，皇上是用不着亲临探视的。老八这是明知故犯，他让福晋出面去请皇上，这就躲开了君臣之礼，而成了家庭事务了。皇上如果动了莲子之情来这里走一趟，朝中马上就会传出皇上亲临探病，八阿哥重新得宠的消息。皇上要是不上这个当不来呢，大家就会说老皇上刻薄寡恩，亲生儿子要死了请都请不动。这样的议论对老八照样有好处，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的人同情他。还有呢，皇上来不来那是老人家的事儿，他老八无权操纵，可是皇子阿哥皇亲百官不管谁来，老八都躺在炕上不厌其烦地诉说对皇上的思念，说那些皇恩高厚难以报答之类的废话，而且说的煞有介事，说的伤感动情，以表示自己的忠心和孝心。这一招三式可真够厉害的，老八这一病名声更响了，威望也更高了。二阿哥胤禛私传夹带被皇上严加谴责，众阿哥也因此陪着跪了半天受到训诫的事儿，八阿哥也早知道了，他暗自庆幸多亏自己病了，躲过了这场是非，看来这病来的是时候，出了乱子我就病，有了喜事病就好，安坐府邸逍遥自在，你们争得头破血流，我坐收渔翁之利，多美呀。今儿个老八得到了消息，说派老十四西征的诏书就要明发了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八阿哥的病也好了，精神头也来了，于是他起了个大早来到花园，一边悠闲地赏花，一边想着心事。在太子胤禛第二次被废之后，他和老三老四同时被晋升为亲王，可是除非是见皇上，他很少穿那件明黄饰金的亲王袍服，而总是穿着便装。今天他从头到脚一身黑衣黑帽黑布鞋，这装束 趁着那粉白的面庞，悠闲的举止更显得潇洒俊逸，风流倜傥，也透着一副太平天子的雍容华贵。他十分自信，哼，无论你们怎么折腾怎么闹，我老八稳如泰山，岿然不动，这江山落不到别人手里。就在这时，鄂伦岱来了。这个人呐，论辈分是老八的表哥，论身份却是八爷的骑奴。他原来是皇上跟前的侍卫领班，在那次皇上狩猎的时候，因为骄横跋扈被革去侍卫，放到军队里当差去了。这几年他被东调西差的，总没个安生地方。十四爷将要率军西征，老八看准机会递了个话，把他从奉天调回来，安排在十四爷帐下做了一名副将。所以他一回到京城就赶来拜见八爷了。见了面急忙打签请安，八爷，奴才鄂伦岱给您请安了。老八赶紧上前拦住，哎呀，鄂兄，你回来啦！这几年不见，把我想得好苦啊！哎，快说说，怎么样，在张玉祥的手下干得还不错吧？老八这是用激将法，是买好呢。可是鄂伦岱哪知道啊？一听这话，他的牢骚就上来了。嘿呦喂，八爷，别提了。您忘了他的事儿了吗？这张廷玉早先不过是皇上身边的御驾亲兵，那年皇上北巡碰上了老虎，他吓得抱头大哭，被皇上当场摘掉了花翎。后来为了这只花翎，在皇上亲征噶尔丹的时候，他带着敢死队在乌兰布通血战一场，受了伤也得了彩头，伤好了之后就做了奉天将军。要我去给这个汉人做配吗？要不是八爷您总派人去瞧我，又送吃又送喝的，劝我杀杀性子等待时机，我早就和他闹翻了。鄂伦岱一个劲儿的倒苦水，八阿哥却是不动声色的耐心的听着，直到鄂伦岱发作完了，他才微微一笑，慢条斯理的说，嗨，鄂兄，这些个事儿啊，我全知道。咱们虽然名分上有别，可毕竟从小一块长大的，在我心里从来没有什么主子奴才的想法。哎，这你是知道的。不管皇家规矩多严，你还是我的表哥嘛。所以，这次我才设法把你要回来。打算让你在十四爷手下干，哎，你看如何呢？鄂伦岱一口就给顶回来了。八爷，我不去。干嘛？这常年在外东奔西跑，出生入死，血战疆场的事儿都搁到我头上了。要干，我还进宫当我的侍卫去。不就是因为我训斥了张五哥那小子吗？他算什么东西啊？皇上至于为这点子小事儿没完没了的作践我吗？我咽不下这口气。老八一听这话啊，笑了，哈哈哈哈，鄂伦岱呀，鄂伦岱，你呀不够聪明。你说的是哪年的话呀？仔细瞧瞧，皇上的侍卫班子还是老模样吗？你在那儿当一等侍卫的时候，张五哥只不过是个六等虾，可是如今他和德楞泰、刘铁成一样，都是一等侍卫了。你再补进去，大家肩膀头一样高，他管不了你，你也管不了他。皇上呢，又待见他，不待见你，这种日子你受得了吗？再说，上边还压着一个武丹呢，哼，这个老棺材瓤子除了皇上之外，谁的账都不买，谁他都敢训，你能和他斗吗？相比之下，你跟着十四爷出征，一人之下， 万人之上，冲锋陷阵轮不上你，立功受奖你是头一份，在外边十四爷离不开你，在朝中有我和九爷十爷替你说话，要不了几年就能混上个封疆大吏。老兄，你说说究竟是上哪儿更好呢？一席话把鄂伦带的气儿给说消了。哦，嘿，叫八爷这么一说，那我就应下这差事。老八一听这话心里踏实了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我告诉你，不只是应下，赶明儿个你就去见皇上，一是说说思念皇上的苦处，二是慷慨请缨西征定边，往下你就瞧好吧。不过我还得再交代你几句，十四爷年轻气浮，办事不稳当，你到了前方，一是要保护好十四爷，二是要替他管好军队，那里的兄弟一大半是咱们正蓝旗的，只有你在那儿盯着我才能放心，你明白吗？鄂伦岱心里一沉。哦，他明白了，感情八爷这是把我放在十四爷那儿当钉子使呢。哎，你们哥俩不是好的穿一条裤子还嫌肥吗？怎么到了要紧的关头为什么要这么提防着他呢？难道他不敢往下想了？不管怎么说，他鄂伦岱是八爷的骑奴，不为八爷出力，难道胳膊肘还能往外拐吗？想到这儿，他说，八爷您放心，我心里明白。老八拍着他的肩膀头笑嘻嘻地说，哎，这话说得对，我呀要的就是你心里明白。就在这时，家丁进来通报说，十四爷和九爷十爷都来了，在前边客厅里等着八爷呢。老八一听，急忙把鄂伦岱打发走，赶到前边客厅来见他几位兄弟。几个阿哥正在前厅说话，见老八进来了，都连忙起身见礼。老十开口就说，八哥，嘿嘿，前儿我来看你的时候，你躺在炕上要死要活的，怎么说好就好了呢？嘿嘿，俗话说，女要俏一身笑，男要俏是一身燥。八哥，你今儿可真精神呐。老十四也走上前来说，八哥，这一向小弟一直穷忙活，只来看了你两三次，兄弟我着实惦记着你呢，眼看让小弟出征的圣旨就要颁发了，圣旨一下我再来走动就不方便了，所以今儿个特意来瞧瞧八哥，也算是辞行吧。这十四爷说的是实情，凡是奉旨出京的皇子大臣，在圣旨明发之前，想见谁就见谁，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。可是一旦圣旨颁布，那就是皇命在身了，除了见皇上必辞请训之外，那是不能随便串门的。怎么，你领了皇命还不行，还要去请示某某人吗？嚯，这罪名是谁也担不起的。所以八爷听了老十四的这番话，宽容的一笑，拉着十四弟走到桌旁坐下说，嗨，十四弟，说哪儿的话呢，我病着你忙着，哪能让你再多操心呢？哎，有几个小人呐，是天天盼着我死，可是阎王爷却怎么也不肯收我，这不我又被从鬼门关撵回来了。哎，十四弟，出征的诏书什么时候发呀？哦，回八哥，皇上昨天晚上召见了我，已经把话说明了，要我率军西征， 这事儿关乎国体，圣上让礼部拟定细节，筹办寿宴阅兵的事儿。明天呢，皇阿玛让四哥替老人家告庙告奉先殿，然后送我出天安门，就算礼成了。老九听他们说的热闹，也过来凑趣儿。哎哎，我说十四弟，皇阿玛打算给你个什么名号呢？哦，九哥，听说是封我做大将军王。什么？这大将军王？哎呦喂，父皇可真会出点子。老九一听就大呼小叫起来了。如今三哥、四哥和八哥都是亲王了，十四弟你这几年里把兵部整治得那么规矩，如今又带父皇统军出征，封个亲王那还不是顺理成章的吗？而且亲王统领三军，那威风气势也不同一般呐。好嘛，只封个大将军王，这算哪一级？哪一等呢？嘿，亏父皇想得出来。老石印额也接过话茬，九哥说的对，十四弟哪一点不比那个书呆子三哥强啊？啊，又哪一点不如那个刻薄鬼四哥？他们都能当亲王，为什么只封十四弟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大将军王呢？算了，不说这话了。十四弟，皇阿玛昨天召见你，肯定是面授机宜了。能不能给兄弟们透个风啊？这次西征阿拉布坦，老人家有什么高招啊？这么一来，老十四还真有点为难了。这一次被皇阿玛委以重任，他老十四内心还是十分感激的。在这么多阿哥中，谁受到过如此信任呢？在朝局动荡不安的时刻，皇上把几十万大军交给了他老十四，把西部边境安宁的大事儿交给了他老十四，说不定是老人家心中已经有了想法，要试试他老十四的忠心，试试他的才干，将来把江山也交给他呢。现在不封他做亲王，或许是怕他冒了尖儿会招人妒忌，所以对这一点他老十四没有一点牢骚。眼下石哥突然问起父皇内定的讨贼方略，他真是有点犹豫了。哪有大将还没出征就把战略方针泄露出去的道理呢？可是在这几个铁哥们面前，他要是不说似乎就有点见外，所以沉吟了一下才说，按理呢，按规矩这事儿我不该说，其实啊，说了也没什么，皇上定了三步棋，一是要我在西宁阅兵，圣臣天兵军威，二嘛率军进入西藏赶走阿拉布坦，第三步嘛就是命令他称臣进贡。